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官员发表关于人权问题的演说时，反复提到了中国，表示美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国政府严厉打压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实施绑架的做法。这名官员并且表示，中国政府无法继续用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来合理维持一党统治，因此只得加大力度打压异议。那么中共为给异议消音，不惜搞境外执法，这是否意味着对政权缺乏自信呢？国际社会打算如何接招？中南海是否正面临一场政治和政权的完美风暴呢？时事大家谈邀请分析人士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好，夏教授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时政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过年
好。
好
的，嗯，很好，谢谢您。温先生呢也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温云超先生，就是说从美国国务院的助理负责人权问题的助理国务卿马林诺斯基在上星期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人权厅发表演讲的时候呢，他其中提到了这个中国，那么其中您认为他提出了这个哪些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观点？
我想他用了这么一句话来描述中国在这次事情的当中的表现，我把这句话再念。一个再也无法在意识形态上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使得一党专政合法化的政府，正在国内打击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绑架他们。我想这个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斯基这句话非常精准地描述了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的一个情况。一方面，他们内部正处在一个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当中，那对外又表现出这种狂妄的自负，因为国际社会不可能给他们压力。在我看来，美国政府通过这个国务卿这个演讲，他们是对中国政府是有一个很精准的判断和看法，但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作何反应。嗯，
好，谢谢温云超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博士，您的看法如何？
对，嗯，那么我觉得有两个观点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说，权力呢总是那个相互的，就是权力呢是在作用和反作用过程中那个运行的。那么中国政府呢，那么它现在面临的一个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权的安全危机。那么它不断的在那个对各种人士，包括他自己党内的他自己的这些官员和干部，包括对中产阶级进行打压和掠夺，包括对国内的维权人士那么进行镇压。那么同时他也把手呢伸得非常长，那么从泰国，那么到越南，那么到香港，那么甚至在台湾，那么在欧美，那么他都想那个就是对其他的对他有那个异议的，那么各种民权人权各种那个活动的人士呢，那么进行控制甚至呢迫害。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其实一方面呢反映出他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惊恐，对他自己失去政权的这种恐慌，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因为他那个把手伸得这么长，那么激发了更多的这个愤怒了，那么也会引发更多的抵抗。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权力的作用和反作用了，那么相反呢，会加剧他的更大的那个权力失落，甚至会带来他那个不可避免的灭亡。
嗯，夏教授，我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马林诺斯基在这个演讲中呢，他提到说，中共秉持的是传统而古老的这个执政理念，这个理念呢，讲的就是说小民他自己没有能力来管理自己。那么从他的这个讲话中呢，就把现在中共的这个统治方式呢，是归纳到传统而古老的执政理念。那么现在他来发出这样一个评论的话呢，是不是说西方社会，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呢，对这样一种这个执政理念已经到了一种不太想继续忍受的这样一个地步呢？
是，应该说在过去30年呢，那么尤其在1992年以后了，那么西方国家呢有许多人，包括像什么中国人的老朋友啦，像基辛格啦，什么那个鲍尔森啦，那么等等，那么包括还有克林顿这些，那么他们对中国了那个政权的性质吧，那么抱有一种比较就是那个天真的一种想法，认为只要通过商业贸易，那么只要通过跟中国接触，甚至帮助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呢，能够让中国改善各种就是那个它的经济的发展，那么通过出让市场等等，那么那个就是包括准入 WTO，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认为呢，中国呢会进行一种良性的一个逐渐的一种转变，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希望中国出现崩盘，因为崩盘的话对那个中国人民，那么对全世界呢都会带来不可那个就是预想到的各种那个问题。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了，那么西方国家呢，那么尤其是目前就是甚至华尔街这些那个经济的投资人呢，都意识到，那么中国政权，那么它给就是世界政治给世界经济了，那么带来了一种就是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其中为什么说它是传统的呢？其中就两个特征呢，我们可以那个把它给那个概括出来。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呢就是说没有想到就是人民呢对它的命运那么有任何的那个控制的权利，人民对自己的未来呢没有发言权。那么所以呢，他呢就是说，用这种一党专制来控制人民，人民不是一个自主的一个参与那个者，也不是一个决定者，那么反而呢成为他奴役那个和迫害的对象。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他没办法那个认识到呢，那么人类社会最好的一个社会呢是要有多元价值观，也就是说他的权力中心呢要相对呢要进行多元的一种分散，也就是说不仅有一个执政党，而是应该有不同的政党，还有不同的社团，包括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还有宗教组织，还有文教各种组织，他们都还有自治性。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一个呢就是说一种那个王权的统治方式，第二个是反对多元的这个治理了，那么当然是非常传统非常落伍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爆发的危机和西方国家对他的判断呢，我觉得当然出现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体上的一个直接的冲突。
好，谢谢夏教授。温先生，我想再问您，就是说马林诺斯基呢是讲中国现在呢是因为没有办法在继续通过经济的增长还有意识形态的这个灌输呢来维持他的一党统治，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想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它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政权它采取政治上这种专制的结构，经济上开放的结构，从而催生了一个类似于中产阶级这么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本身会对民主有新的诉求。那对于专制当局来讲，他们这种加强打压是他们内在逻辑的必然表现，他必然要压制这民主的诉求，因为就是说他们只是想依靠这些市场来反哺他们这种集权，不希望由此而削弱这种集权的统治，这是内生的一个逻辑。这个跟他们有没有碰到统治的危机，我想他们都会这么做。但对于当下来讲，因为中国已经经济已经进入下滑轨道已经有两年，国内大规模的这种失业，包括这种资金的疯狂外流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面临更大的挑战，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就是说希望能够加大对异议群体的打压，其中起到一个预防性的作用。这个跟2011年的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大规模抓捕数百人那种情况很像，他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预防性的反应。我想这一轮的包括对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包括对境外这个出版商的打压，这种绑架行为都有这层内涵在里面。当然这里头也不能不提到，就是说也有习近平个人的因素在这里头，也就是说这次主要针对海外书商的打压都以他个人的所谓的绯闻之类的这种私密的书籍有关。我想这也是他或者是他身边的人为了加强或者是为了维护所谓习近平的权威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打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应泛打压的一个组成部分。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请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江苏的吴先生，你好。
喂，是我吗？
是你。
我觉得吧，现在就是言论控制的比较紧，然后对媒体打压这么严重，我觉得就是习近平他在展示个人的力量，其实吧他就是没有多少权力，就只能通过打压这非常弱势的人来展现自己的权力。
嗯，好，谢谢江苏的吴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吕先生，你好。
我的见解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政权他说有没有自信，一他没有自信，二没有公理，三没有正当性，没有正义，四没有司法，没有法治。这个政权呢，他一向他 他只能是凭借着什么东西来维持呢？就是骗，或者是对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压制言论的这个人民的这个说话的权利。那么通过这些手段来维持他的这个政权，他的维持这个政权，他在现阶段的这个形势下还是这样的，一直是这样。从毛泽东那个时候建立政权，他就是这个样子。这都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接下来为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说起来这个境外执法呢，我觉得美国在这个巴基斯坦境内击毙本拉登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侵犯了巴基斯坦主权的一个境外执法。另外一个问题呢，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嘉宾，假如俄罗斯不是一个核大国的话，那么普京现在会不会像那个萨达姆或者卡达菲那样被美国境外执法呢？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为天津的艾先生你好。
我就想请教两位嘉宾，美国是不是有境外执法行为？如果就像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去执法，其实美国并不清白，只不过就是美国找到了像夏明先生的这么一批人，即使他在巴勒斯坦被沾得满身大粪，也会被夏明先生这批人舔得干干净净。
好，接下来呢，我请这个夏教授来做一个回应。刚才有一位江苏的吴先生提到说，习近平其实现在并没有多大的权力，所以他只能通过打压弱势，尤其这个异议人士呢，来能够秀一下他自己的这个肌肉，展示一下他的这个权威吧。那么另外呢，刚才有位观众也谈到了这个俄罗斯的问题，我正好也想问您，就是说呢，在马林诺斯基的他的这个报告中呢，他几次把提到中国的时候呢，也把俄罗斯一起把他们放在一起来提，那么只是没有用这个相当贬义的词来描绘这两个国家的之间的这个相似之处。我也想问您，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共政府和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与普京政府呢，他们之间有哪些这个相似之处？那么现在他们是不是的确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是和美国呢走在两个不同的这个极端呢？
对，那么有一个显然就是美国呢，那么也有他在国外的是执法的这种行为。
嗯，
那么包括刚才有听众提到，就是像那个萨达姆和就是卡扎菲他们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其中很重要的不是说美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人民起义，有他自身内在的革命的结果。那么我相信，如果中国的人民呢也像那个就是利比亚和就是伊拉克的人民一样了，那么有这种英勇的起义行为，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的话，美国也会帮助就是在中国去执法的。那么但这里边呢，就存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民呢，那么多大的程度上他们能够反抗或者想反抗？那么尽管刚才有听众啊，那么对我呢进行这种侮辱性的这种评价，但是呢，我听到了，那么对中国政府呢进行就是批评的人的声音呢，那么也是占多数而不是少数。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作为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非常高兴，就是为什么我离开中国？不仅是我那个憎恨就这种专制体制，而且我憎恨那些呢，就是我对这些专制体制呢去抬轿，那么去出卖自己灵魂的人。那么在美国之音上呢，经常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些人的声音。那么他们呢，就是让我呢非常高兴的看到，就是说他们呢在反对我这样的肮脏的灵魂和肮脏的那个就是那个言语了。他正好不是我的朋友，不跟我站在一起。所以我想呢，回应一下刚才一个听众讲的，就中国政府呢，他之所以怕，就是因为他怕，就是说有这些领军人物。他怕就是有许多人，包括像我夏明这样的人，能够有勇气站出来，能够对其他人呢形成各种声援、支持，甚至进行某种的就是指导。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他会对我们呢进行各方面的那个侮辱和就是那个迫害。那么这里边呢，我想呢有一个就是回应刚才一个听众讲的，就中国政府呢到底在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那么其实呢，他奉行的一个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他写在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是我把它概括成，一就是恐惧，他要在人民中呢那个培育了这种恐惧，那么也就是为什么他要打击，就是说甚至在海外违法来那个迫害那些民主人士或者人权人士，因为他要在人民心目中呢那么培育这种恐惧心理，那么然后呢他要那个就是培育这个仇恨心理，那么所以呢就是中国呢有许多愤青或者红粉等等呢， 那么他们呢就会就是整天仇视就是其他的国家，那么仇视美国，仇视日本，那么仇视就是周边的那个就是什么其他的东盟的这些国家。那么第三呢，他们的仇视呢叫那个用一种谎言来进行那个编织来掩盖，那么他那个进行那个自圆其说。那么然后谎言呢经常呢他是没办法就是那个自圆其说的，因为他没有互掐性。那么你可以一时撒谎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就是说那个人在那个就是所有的时间撒谎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撒谎骗所有的人，所以最后呢他就用暴力。那么所以中国呢现在其实就是用这个就是仇视，那么谎言，那么暴力，那么还有恐惧了，思想基本原则了在进行统治。那我觉得今天呢有的人呢他们如果在这个美国之音平台上了发表他们的讲话了，要么呢他们是有恐惧了，担心他们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要么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没有认清历史的发展。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针对刚才
这个我想正面回应一下。
好，请讲。
我想正面回应一下刚才两位听众说敬畏法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评判一个事件是否正当性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不能说别人屁股上有屎所以你脸上脏就是可以容忍的，这是不能黑白混淆的这种判断。所以在越境执法的问题上，我们有普世的人权价值准则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有现行的国际法框架进行做判断。就像刚才河北的李先生提到的，像美国击毙本拉登这种是不是有违这种国际法，这就要看美国跟巴基斯坦他们本身之间在协助打击恐怖势力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具体协议，巴基斯坦当时有没有对这个事情做出抗议。把这个事情拿来跟中国越境绑架桂明海李波这些事件相提并论的话，其实就混淆了是非黑白的标准。
好，谢谢温先生。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回应一下天津艾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对发言人的这个攻击。其实不管是温先生也好，还是夏教授或者其他在美国之音电台电视发表评论的异议人士，他们其实现在在西方世界，在自由的世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获得自由。那么他现在能够这个冒着被红粉们攻击的这样一个风险来批评政府的话呢，实际上是为生活在中国的广大的这个弱势群体在呼吁，为他们争得权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朱先生您好。
你好。喂，我说话你听到吧？
可以听到。
这个中国呢，它是一个这个独裁专制的那么一个政权，他在这个国际以后在这个执法当中，他不是以法律来这个为标准，他是以他专制独裁者的爱好来标准。所以说你们用这个中国执法越境，我很不赞同这个名词。
好，
谢
谢。
谢
谢山东的朱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你好。请讲，刘先生。刘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春节前呢，我给一个体制内的人啊，去这个一个短信，说了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国的女权五姐妹，还有这个那个香港铜锣湾事件，这个越境执法绑架的事儿。你们知道他们怎么给我回复的？他们告这个人啊，告诉我。你那个就是网讯邪文有多少价值，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这个苍蝇专找这个粪堆啊，专找垃圾，你应该正面的了解这个国家的信息。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嘉宾啊怎么看这种面对真实情况，他这个人啊反而出一种不相信的一种态度，能不能给开个药方？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我请夏明博士做一个回应。
对，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存在的一个什么叫现实。那么我之所以就是说从2008年呢那个我决定呢再也不回中国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看到的中国的现实，尤其我在四川地震灾区看到的现实，跟我那些所有的同学、我的朋友和我的学生，他们在中国呢那么担任的就是处级或者是处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看到的现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一点呢，我倒是那个不存在就是很分歧。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会用他们的现实来抹杀我看到的现实的真实性。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相信呢，就说第一，所有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所有的什么所谓传闻，后来一个一个都被证明都是真的。无论从王立军事件到薄熙来，那么到古开来，到后面的周永康，甚至就是我在四川地震那个2008年，我看到这个豆腐渣工程里边掀开的这个权力的那个黑网黑幕，那么后来从那个周永康和他的儿子周斌，还有就是李春城等等他们的下台呢，都已经把这些黑幕呢揭露的，就是那个就是完全就是淋漓尽致的，和我当时看到的，我当时预言的是完全相匹配的时候，那么中国的那个发言人或者政府的官员，那么还在就是那个抹杀了我们看到的那个现实的真实性。所以中国政府他现在所有的大外宣，所有的这个洗脑机器，他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于，他把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过我们尝试，通过我们自身的经历所体验到的中国的社会的真实的存在，他把它全部变成就是说他没有合理性，他没有价值，他都是你一个人的偏激的行为。然后他把它通过就是他的这种洗脑的机器，包括像春晚，那么这样所塑造的一个那个高大全的完美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中国的智慧现实，那么和中国的未来的完美的未来，所谓的大国崛起和中国梦，然后再植入到中国人的每个脑海中。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呢，就是一个就是最根本的，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呢，包括我们在海外生活的，第一，你不用去想了，你就是去感受你的自己的那个切身感受，是现在是过得更愉快了，那么更没有担忧了，那么更安全了，那么这个感受呢，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常识。第二的话呢，我觉得呢，你要问那些就是有公正方的第三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没有在政府里面做官，我们也没有在美国政府里面做官，我们是属于是第三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的发言呢，那么和就是我在政府里边做政府发言人的发言，那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就是如果中国的一个就是听众和观众能够进入到独立的媒体，能够进到这些开放的媒体，那我觉得用你们自己的那个亲身的感受和尝试，然后再用去独立的思考，那么我相信会得出真实结论。
好，谢谢夏博士。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广东的李先生，你好。
这两位那个嘉宾啊，基本上是每个礼拜都讲一样的话了。我建议那个不要浪费美金了，提高点那个心战能力啊，要不那个美金就浪费掉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
好，谢谢广东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不赞同夏博士的话。好，接下来是云南的。好，请讲。
广东的李先生，我觉得你看到他这种就是说在公共媒体上了。那么这种就是肮脏的这种言辞了，我就正好反映了，就是说，第一，那么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专制统治了，一天不灭亡，我们一天呢不会停止我们的批判和我们的呐喊，所以呢，我们会同那个重复同样的话语，就是民主和自由的这个价值，然后专制的可恶，专制的不仅带来老百姓的这个就是生命的这个伤害和生活的这个伤害，甚至呢培育出那种就是肮脏的那么口。出就是这种脏话的这些人，那么我觉得这个呢，那么当然我们呢会就是继续的，不管我们有没有美金，不管我们在就是那个付出多大的就是生命的那个就是那个风险呢和就是代价，那么我们都会那个继续走下去。
好，谢谢夏教授。
这个我也要说一句，正因为有广东李先生这样的人的存在，这才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理由。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网友的电话。云南的刘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这个夏明这个嘉宾，就是他刚才在回答这个观众问题的时候说，观众问他是就是如果说俄罗斯没有这个核武器的话，美国会不会到那里面这个越境执法，那么他的回答是推换了概念，他说是如果中国出现问题的话，美国会来这个中国呢这个越境执法。那我想告诉全世界，就是说80%的中国人不需要美国和西方列强的这个越境执法。100年前有8国联军已经是越境执法了，还有这个60年前这个日本也已经越境执法了，中国人不需要。
谢谢云南的刘先生。
对，我想回应一下这个东西啊。
请讲。
那么就是第一了，就是说，中国的王朝，那么如果被推翻的话了，那么我相信这位先生呢，恐怕呢还会那个蓄着长辫子。那么第二的话呢， 日本到中国了，那么这种就是叫那个就是侵犯了。如果没有美国这种同盟军的帮助的话呢，恐怕今天这位先生呢还只是在日本的这个统治下呢，最多坐上一个皇陵。那么所以呢，我想呢，他忘记了一个全世界有一个世界一个联盟呢，一个对公正的对正义的这个就是那个去诉求了。那么当时八国联军是处于一种帝国主义时代，那么当时西方国家的话对其他的国家确确实实有各种不公平的侵略的这种掠夺的行为。但是今天呢，进入21世纪了，如果我们老还是重复在就是说中共大外宣洗脑机器下重复的所谓的列强侵略中国，那么这种就是100年前的这个陈旧的概念。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希望呢，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就是这个听众和每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人呢，都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进步。因为在联合国里边就已经通过了一个原则叫 R2P， 那么就是说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原则呢，就是说世界这个共同体包括联合国包括中国自己也支持这个原则，就是任何政权他如果那个迫害那个自己的人民迫害人权，那么犯下反人类罪，那么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义务去保护受害者。那么这点我想是一个国际的准则。那么这点也其实也对就是普京和就是习近平这样的一种暴君呢，其实也是一种那个威胁。
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继续看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辽宁的苏先生，您好。
喂，
苏先生，你好。
喂，
嗯。
哦，是我吗？我那个，
嗯，
我关注你们美国之音好几年了，头一回那个给你们打电话能打进去。
谢谢你。
然后我感觉吧，这个共产党的洗脑特别厉害。然后之后呢，就是说，中国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愚昧的。然后之后呢，就是说，而且说老百姓呢有一种什么心理呢？只反那个贪官，不反皇帝。其实根源在哪儿呢？还是在于他这个统治集团手里呢。然后所以说呢，就是说民智需要开启，应该多听听美国之音这样的节目，人的智商才能说有所提高，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就比如说他推广这个中国梦，其实就是一个山寨的一个东西。啥叫中国梦啊？中国梦是他们继续千秋万代，像那个金家王朝一样，他们红二代继续掌权，就是想继续压榨咱们，继续那个就是说对咱们普通老百姓给那个继续的奴役下去。就比如说前面那两位先生，他们既是被奴隶的这个阶层，然后反而呢就是说还要为那个统治阶级代言。然后他们都是这种心理。为什么有这种心理呢？就是因为他们呢在这个被蒙蔽之中。就比如说像我这种比较年轻的，比较能接受这个你们这个观点。
好，谢谢。明白辽宁的苏先生您的意思。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加快速度。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今天在那个 YouTube 上看了一部电影，就是1954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一个电影，叫《1984》。那个我不知道是当时这个作者是有先见之明，还是说中共这个根据这个有意模仿。小说中这个大哥控制的人们，为了控制这个人而设立的这种机构与政策，同今时今日的中国非常非常相似。电影中有一句话叫做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for you"， 就是说大哥在注视着你。你看中国这个东西，你不管你是说去美国上访也好，或者说你在身为国外的公民，你那个发表一些就是不利于这个中共的这个言论，他总是在 watching for you。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吧，这个电影，我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去看一下，跟这个中国现状简直是太像了。
好，
谢谢。
谢谢山东邹先生。还有一位河北的谭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谭先生。好，掉线了。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魏云超先生，就说在马林诺斯基他的这个讲话中呢，他说专制者不会自动的让路，中共呢不会主动承认，党应该服从法律的要求。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谈到就是说不管是中国政府也好，还是俄罗斯政府也好，那么在国际事务中呢应该遵循国际秩序。那么从这两句话中呢，就是说您读到了哪些信息？那么是不是说呢就是他说这个专制者不会主动让路，他是这个蕴含着什么样的这个意思？还有呢，在国际事务中的这个遵循规则，是不是说现在西方世界呢还是希望 给中国政府呢一定的空间，希望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未来呢应该走向哪方？温先生，
我想这个助理国务卿他总结得很好，就是新独裁反步旧民主。我想对于美国政府来讲，他们对中国当下已经有清醒的认识，只不过他们在这种就是说普世准则的这种人权价值之间，还有就是现实的经济利益之间在做摇摆而已。当然他们希望就是说既维持现有的经济规则，这就是美国主导 TPP 的原因，又继续由美国来主导这个普世价值的规则，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像中国俄罗斯这种新的独裁势力来左右或者重新制定这种国际规则。并且这次助理国务卿也非常清楚地说美国要捍卫这些规则，问题在于就是实际行动如何捍卫，就包括像这次中国越境绑架这几位那个书商这个事情，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也只是表示深刻关注而已。那有没有下一步的动作？那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措施能够帮助这些被绑架的人？我想这都需要关注。
好，谢谢。
也就是说，
好，谢谢温先生。最后呢，我想问夏明教授您的看法，还有呢，就是说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国际国内的局势发生哪些变化？对于中南海来讲，意味着什么？
对，那么我想第一个呢，我们对于这些绑架事件呢，那么要看的就是中国那个政府在过去呢有一个很长的这么一个就记录了。那么在64事件以后，那么中国的旗杆所有人呢在墨西哥就被暗杀。那么后来人们也知道，就是说像那个就是到底张洪宝还有李自随，那么就是写毛泽东的那个私生活的医生等等，他们的事件是不是有中共插手等等。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呢在那个就是对海外的这些各种敏感人物了，那么或者他们在过境的时候呢进行阻挠，那么或者在海外呢那么进行威胁。但是中共呢过去呢基本上呢是对他们自己的人，也就是是他自己的特工，包括像于强生这样于正生的这个兄弟了，那么对他们自己的人进行那个就是整肃。但是今天呢，他把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吃过他共产党的饭，没有端过共产党的碗的人呢，那么他们呢也进行这样抓捕，这就是涉及到就香港的这些居民。那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就是这个习近平呢，他这个独裁呢，跟前朝相比了，那么是在加深。那么他这里边呢就说到底会那个发生什么样的就是那个变化？那么目前这个政权呢是怎么样在那个想？那么我觉得中共的那个政权呢，它过去之所以能够支撑，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经济呢还能够维持高速的增长。那么往往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呢，民主化基本上是很难启动的。但是呢，一旦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那么突然呢出现就是平台期，那么经济甚至在往下那个就是下滑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往往是老百姓呢最容易产生不满，那么能够引发更多的政治危机的时候。所以我想呢，那么正是因为基于这种历史的发展的趋势，我想习近平呢他有深深的恐惧，那么所以才做出这种许多那么就是饮鸩止渴的这些就是短期的那么没有理性的一种那个行为和方法。
好的，谢谢，非常精辟的总结。关于中国境外执法惹恼西方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讨论中国对美国网络的冷战的话题，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